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实际上是上个礼拜才刚从台湾回来，那在台湾还好没有那么热，要不然的话会晒得更黑。那个已经很黑了那个蒙神的保守，在台湾的整个三个礼拜很充充实实的把台湾绕了一圈，也拜访过很多教会，还有在很多不同的地方，是蒙神的保守，真的要感谢神。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在新约的约翰福音第5章1到15节。那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一段的经文，要不然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攻读这一段我为你们预备的在 PowerPoint 上的这个字哈。可能字比较小一点如果看不到你就翻你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备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人、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正这个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那人立刻潜力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愿神。今日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潜力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回答说：“对你说，就走了。”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蒙恩惠得怜恤，这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神，也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来到这里，有耳朵可以听，而且有心可以来思考，我们真是要感谢主。我们来到这里，有弟兄姐妹可以跟我们同心敬拜神，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求神在我们的里面，你亲自来光照，好让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敬拜是蒙神悦纳。主啊，求神打开我们心灵的耳朵，还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你更明白、更清楚，而且我们伏在你的真理的道上，仰望神，求神亲自来保守使用。特别你的仆人，求你亲自来洁净他的口，主啊，愿他心中所存的意念，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在你的恩膏下蒙神悦纳，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替我求神带领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你知道我们属灵的光景，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愿神在这样的聚会中与你相遇的时候，被你所激励，被你所得着，也被你所触摸，也被你所更新，也被你所医治，也被你所安慰，让我们在这里重新得力。感谢赞美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感恩祷告仰望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这个故事那这里讲到是耶稣另外一次他上耶路撒冷过节。 可见他是一位很敬虔的犹太人，他不放过任何犹太人的节期的活动。那时候大量的人都聚集在那里，他们来的目的就是一起来敬拜神。就在那里，耶路撒冷的，在那里一个毕士大的池边，他看到许多无助的人在那里躺着，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人。这些病人发了很大的力气，从老远的地方聚集在这里，他们为的是希望得到医治。到他们在那里等着、待等着，可是呢，很奇怪，并没有任何的效果、果效。而且很惊喜的是，如果按照这样的那个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天池鼓动那个天那个池里面的水的时候，哪一个人先到，哪一个人就得到医治。我相信那些得到医治应该带着感恩的心，他们得到医治之后要帮助那些住在里面的所谓的同工、所谓的同窗，在那里同受苦难的朋友。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这一带住的地方并不是给他们很多的温暖，而且在那里住的人就永远住在那里，过着没有盼望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像诗人所抱怨的那样子，他们看上去就枉然，他们是枉然的被造，那被造是为了受苦，那不是为了存在。所以他们的生存等于是多此一举，整个就是人家所不要的人，是没有盼望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来就等于就像死人一样，就在那里等着等着。然后耶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看到了一位38年久病不能动弹的人，终身躺在那里，那个褥子也就是他的床褥，成为他的羞辱跟捆绑，也成为他在身上的一个权势，不能释放他，让他不能自由的起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所以他呢，跟这些无望的人、没有希望的人，在社会上、经济上、健康上，还有人际关系上，都不能够像正常人一样过生活。那对这个，对于他来说，这个不只是一个肉身上的肉体跟疾病而已啊，也是在心灵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造成极大的自卑还有痛苦。所以这38年来，你能够想象他过的日子是什么？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面对同样的事情，一再的悲叹，一再的失望。38年来，没有任何的希望。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这病人，也知道他在那里躺了多久，所以在第6节就主动的就问说，你要痊愈吗？那对于一个病了很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但是耶稣温柔的询问这个受苦人的愿望，他等于在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请问弟兄姐妹，这位病人想得到医治吗？想不想？你应该注意看经文啊，不要说人家想你也跟着想啊。那这一段的经文，你如果你注意看的时候，从他的回答，你就可以知道他不想得到痊愈，看不出他积极的态度，他基本上是在跟耶稣投诉，怪罪于他的环境不好， 怪罪于没有朋友了，帮助他抬到那个池子里面，没有人在乎他的存在，他回避耶稣所关心的问题。那这个人其实真正的问题所在是在哪里？这个人真正的问题是在哪里？或者是说这个人最大的障碍是在哪里？不是他身体的瘫痪，而是意志的瘫痪。他的意志上已经瘫痪了。所以耶稣真正要问的问题是，你真的想要痊愈吗？原文的翻译是这样子，我们这里翻成说你要痊愈吗，实际上真正的原文是含有你真的想要痊愈吗。这个人应该要被苏醒，应该要被唤醒。主耶稣这么一来，应该是不一样的问题。所以因为耶稣他的意思说，你决心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吗？他问他的意志力。看看这个人在池边那里躺了38年之久，他蛮享受不健康的状态，他已经很习惯被人家同情了，他可能很挺习惯被人家那个啊所慰劳了，所以人家可能送东西给他们，所以很习惯，想万一有一天他真的好了，那时候要送他们那个东西，他可能也想过这样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实际上他只是说，你真的希望得到痊愈吗？耶稣的关心是唤醒他，安于现状的人是不对的，对这样的人耶稣无能为力的。只要有人说是的，我要痊愈，我希望在情绪上、道德上、灵性上、关系上获得痊愈，我想要好起来。当你有这样的意志的时候，奇妙的是，当你决心要得到医治的时候，耶稣就会帮助你。假如人们愿意痊愈，那么这项的工程你已经做到一半了，另外的其他让神来帮你做。因为只要我们愿意得到医治，基督就愿意医治我们，这个是在这段里面的经文的主要的含义。面对一个心灰意冷的人，耶稣是怎么样挑战他的决心呢？看看那个经文，如果你注意看，耶稣有没有命令他说起来进入到水池里面，有没有？有没有？没有。他没说我命令你进入到那个，你现在起来进入到那个水池里面，因为那个水池是帮助你的，给你希望的，会让你得到医治的。他没有这样子讲，他也并没有说朋友水动的时候抓住我的手，抓住我的背，我耶稣要帮助你把你背到水里面去，耶稣也没有这样子讲。反而耶稣用很简单的话，但是非常严厉，命令他说起来。耶稣连住他一辈的地方把他扶起来，有没有？都没有。接着耶稣说，他不仅说起来，而且讲说拿你的褥子，然后再说走吧。耶稣一下子就下了3道命令。这个命令是什么？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3句话，这个听起来很像很严酷啊，但是其实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邀请，是一个很非常荣耀的那个邀请。我不太习惯自己弄，所以我要那个看一下。因为耶稣的意思说，你若肯起来，我就会帮助你站起来。如果你肯拿你的褥子来，我也会让你能够拿起褥子来。如果你肯走路， 我也就会使你能够走路。这是一个命令，但是也是一个爱心的要求，邀请他。当他遵照耶稣的话去做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马上就立刻就拿起如此来走了。弟兄姐妹，你看到一点什么吗？倘若耶稣吩咐你做某一件事情，你可以靠着他的力量去完成。 Amen。 这个对于38年的瘫痪来说，简直是一个没有办法形容的一个喜乐，而且是得到全然的释放，而且那个释放是他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都是什么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出现，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对他所说的那句话，那个能力、医治跟生命就全部进入到他的生命里头，取代了他的软弱、失望跟他的无能。主的话、主的应许、主的吩咐一来，他真的去做，结果这个软弱的人立刻就刚强起来，他就可以走路了。你注意看，你如果好好想这段的经文，你知道吗？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褥子床褥就是这个人的主人，捆绑他、辖制他、奴隶他，而且羞那个啊，就是羞辱他。因为这个呢，褥子就是他所依靠的嘛，所以他跟到哪里去，他要把他那个褥子跟着他，等于是羞辱他，因为等于是一个他的记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故事的结束是什么呢？他成了这个褥子的主人，你知道吗？是变成他拿着他，而不是褥子在控制他。他变成褥子的主人，我可以把他摔开了，我不可以再，我可以不跟着他了。褥子不再是他的捆绑跟羞辱的一个记号，反而成为得胜的一个记号，因为他能够驾着他，他能够控制他，可以不要他，他甚至可以把他丢掉了，跟他说拜拜。你会发现，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的命令，也因着耶稣基督的话语带有生命的能力，因着耶稣基督给他的爱跟他的赦免，还给他的机会，这个人就起来了，他成为一个很自由的拿着褥子的人，而且自由的起来得到完全的医治。而且你后来看到圣经里面讲了他怎么样，后来是什么呢？耶稣在哪里看到他？在圣殿里。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38年来他都没有机会进入到圣殿的一个机会都没有。所以他被释放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马上冲到圣殿里，赞美主，感谢主。后来耶稣就是在圣殿看到他，你知道这个人，他真的，他的生命不一样。这个病人因着与耶稣基督相遇，他的生命全然改变，而且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其实这一段经文，我还是在说，这个经文的重点不在这个谈论人的信心有多大，真正的目的是要看见上帝主动的施恩的行为，焦点是强调神的主权，当人听从神的话，立刻就得到生命。人的罪恶造成困境，但是神的话突破死亡跟限制。所以当他听到神的话而去做的时候，那个力量就在那里产生，改变的力量。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的话语大有能力，能够产生历史的果效。所以耶稣曾经讲过说，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话是白费的，也没有一句话是多余的。其实在上一章提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是第三个神迹，在第二个神迹里面谈到大臣因为儿子病危，所以要求来见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大臣呢特别邀请耶稣基督，可不可以来到我的家来看看我的儿子，可能亲自按手在他的身上，或者是跟他讲了什么，他马上就好起来。可是耶稣基督没有跟他去。如果你注意看上一章的那个有关大臣的那个儿子得到医治的故事，耶稣基督没有亲自跟这个父亲到他的那个儿子的村庄所在的地方看见他来医治他，而只是告诉他说你回去，你的儿子已经活了。可见他的儿子已经死了，所以在圣经没有讲到说他是已经得到医治了，而是说活了。做父亲的大臣，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二天，因为有一段距离，耶稣碰见的时候跟他的儿子所在的地方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大臣听到之后他第二天才回去。结果到第二天一回去的时候，仆人 在路上就告诉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所以大臣问他是什么时候，他就说在昨天的时候。所以那个大臣马上想到，哎，是昨天。当耶稣基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其实大臣那天没有马上当场回去，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是他还有公事在那里。但是第二天去的时候，果然就在当耶稣基督说儿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的那一刻，他就好了。可见上帝的话是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句句都带着能力。 Amen。 所以今天这个里面我刚才已经讲，不是讲到信心的问题，而是讲到上帝的主权，我们如何的回应。这个故事呢并没有到这里结束。耶稣为了要证实这个人真的是已经得到了医治，所以命令他说把你的褥子拿回家。结果呢没有想到这可怜的人一出去，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遇到一个大麻烦。当地的犹太人守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看到他安息日竟然拿着褥子公开的走，这是违反我们的立法，他就受到刁难。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刚信主的时候，哇，很多人很不高兴，甚至你的家人，可能你的配偶，可能你的丈夫，你的父母亲反对你，想尽办法围堵你。那就像这个人一信的，你照理来讲，人家看过他是38年在那里，现在已经好了，应该欢喜快乐的时候欢迎你回到村子里。可是呢，这些人找他麻烦。可见信耶稣并不保证天下太平，凡事亨通。事实上，一半多数的人信了主耶稣以后，都会遇到一些难题，刚开始的时候。而且这个人呢，他一走去的时候，哇，都到处都看到那些守律法的人说 ：“No， 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这样。”按照他真的整的那一天走到哪里去，人家会算这笔账。你违反了安息日的规矩，就因为他在安息日大大方方的拿着褥子，当然他很高高兴兴的，所以拿着褥子要回家去，要把它丢掉了。 可是呢，他的举动就是使那个耶稣跟犹太的领袖产生了冲突，而这个冲突呢，正是跟耶稣基督的冲突就从开始，然后逼迫越来越大，一直越到甚至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两个宗教在观点上相遇了，一个是看重自己的宗教的一个规条，另外一个是看重属灵生命的一个真正的那个信仰的宗教。当人的传统跟神的真理相遇的时候，就会引起剧烈的冲突。耶稣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病人而搬动褥子，却被视为是违反遵守律法的一个规条。其实严格说起来，这个行动跟成文的律法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普遍说呢，大家都把律法解释成什么呢？是禁止在安息日从事那个他们的行业或者是那个工作的行业。但是这个人不是以专门搬家搬褥子为他的职业的，所以他就不应该被指控是一个进行职业的那个那个工作的那个触犯。但是你就知道，法利赛人本来就是推崇他们所说的口头的传统，把成文的律法解释加上自己许多的解释，结果很明显是把成文的律法的范围扩大了，甚至把安息日的规矩把它再增加39项，在安息日不能做什么，不能摸什么，不能看什么，不能走到哪里，39项的规定不能做，不能做是他们自己定的。他们重视律法的字句远远超过律法的真意，他们外在的认同已经期待了内心的那个尾声，他们已经看不出律法最终的目的，律法真正存在的意义就是透过律法来规划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且透过所立法来见证神拣选以色列人是出于上帝恩典的作为。可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自加上一些许多律法上的序则条文跟传统，就已经超过了当初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他们制定的条文比敬拜神更重要，事实上他们所增加的规条反而限制了人到神面前的敬拜，他们的敬拜变成重视礼仪跟条文的像那样的一个拜拜，而不是心灵诚实的敬拜，这是很遗憾的。但是呢，今天的教会也要从法利赛人的行为要做一个反省。我们可能为了教会制定许多的规章还有条文，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小心，恐怕我们所做的变成拦阻别人进入到神面前的一个绊脚石，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仿效法利赛人这样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举动。其实上帝赐下安息日是为了不让人被自己的工作所束缚的，不要让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原本是神给人多么美好的祝福安息日，但是竟然被犹太人的领袖滥用了。我们今天不应该在旧约安息日的律法下，因为它只不过是关乎犹太人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将来之事的影子，就是将来要成就的那个影子。基督才是这个影子的实体，就是真正的实现。其实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一个完美的安息日。 主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是要等到礼拜天，你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就得到安息。因此我们不再守旧约的安息日的律法，但是我们每一周能够有一次放下自己的工作，借着专心的敬拜，思想神的作为，向他献上感恩，透过敬拜重新得力，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滥用了圣日，就是当尊主日为圣的日子。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刚刚得到痊愈的人，我刚才已经讲过，他等待了38年，因为他是被，因为这些病痛的人，这些瘸腿的人，那个血气枯干的人，他们都被判是一个像跟罪人一样，是上帝所咒诅的一群人，他们是活该的，没有人在乎他们的，所以他们不能够到洁净的圣殿里头。但是呢，他那天得到洁净之后，他带我教会去到圣殿里头，耶稣看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他说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会更加厉害。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时候疾病跟犯罪是有关的，但是也不一定是有相关的。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这个案子里面呢是有相关的，也是说他今天得到疾病是跟他的犯罪过去有关的。从耶稣对他的警告里面，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身体得到医治并不保证人的灵性也同样得到医治。今天很多人喜欢，特别是灵恩派那个聚会，神医大，神医的大会里面，哇，在那边得到医治了，但是回来以后他不一定到教会，他得到医治以后他不一定看到自己有任何的罪。而且在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什么呢？不仅身体的医治不保证灵性同样得到医治，而且我们发现，从一个苦难中被释放的人，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加近前跟美好的生活。所以这个故事一再的显示什么呢？神的赏赐至终是恩典的赏赐，也就是说神赐下恩惠给不配的人。这个本来瘸腿的人并没有做任何的好事，所以引得他得到权利，对不对？他并没有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做了很多好事，所以耶稣找他，为什么不找别人，为什么偏偏找他？并不是因为他很特别，也并不是因为他很配的。但是你知道，神并不要求人做什么，尤其是当神赐下永生这个至高的礼物给人的时候，只单单的告诉你相信，没有做任何的行善在先。神的恩惠是给罪人，不是给圣人，他的恩惠是赐给所有相信他的人。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大概就到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这个是耶稣他所行的第三个神奇。他可以使38年瘸腿者得到痊愈。请问这个故事到底告诉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念经文的时候常常要问的。故事可能很精彩，可是故事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的情况再怎么糟糕，都在基督里有盼望。在我们的人生中，意志力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很多的时候，有一些人已经习惯认为意志是落伍了， 所以他们才会说，我现在这个样子并不是我的责任，而是我家世背景以及我的成长环境。怪，就像这个那个三十八年的这个瘸腿者一样，他一定会责怪他自己的环境不好，他会怪罪说，我只不过是一个牺牲者，我不得不变成这个样子，意思说他没有意志要改变他自己。他看看自己是一个牺牲者，不再有向上的意志力，对自己没有信心。其实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抱着这样的消极的态度，问他说，你真心要改变你的生活吗？过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生活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他会说，我没有办法了，这是我成长的环境，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习惯过这样子的基督徒生活了。若你是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你认为神没有办法再改变你的坏习惯，没有办法改变你那个一而再软弱软弱又一直在软弱的那样的生活，主耶稣基督今天会告诉你，你真的想要痊愈吗？你真的要想摆脱属灵的病症吗？我们除了要学习像这个人，像主耶稣基督告诉这个人，这身体要得到医治，必须要有决心跟坚强的意志力。如果要得到医治的话，其实在情绪方面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决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情绪上也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比如说恐惧、不安、忧伤、易怒、暴躁、退缩、喜欢怀疑。耶稣今天也要问你，你真的想要平静的心灵吗？面对情绪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来面对，是否有决心说，主啊，我要靠着你来克服我的这样的情绪，我不要再成为他的牺牲品，我要克服我的环境，我要下定决心克服我的属灵的障碍，还有我的情绪上的障碍。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大概跟你们讲过，我是台湾的少数民族，我们很难得可以到山下来读书，到平地里面的。即使我到平地里面读书的时候，我的父亲非常担心我是从山上来的小孩子，因为在台湾人家都称我们是山地人，常常会被平地人，所谓的平地人，他们的生活那个的生活水准都比我们高，那所以呢就瞧不起这个山上来的人了。有时候放给他们说这些是野蛮民族，然后甚至说他们只不过是四肢发达然后懒惰，有常常有这样的那个刻板的印象，所以我的父亲很替我担心。但是我感谢神，我的父亲是牧师，他好几次每次要送行我到学校之前，他替我担心，他总是为我祷告。他的祷告大概就是这样子，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孩子，赐给他勇气报复他，让他知道他不是山地人，而是属于你的儿女，他拥有基督荣耀的身份，他是基督徒，是你的孩子。这是我做父亲的祷告，给我每次送行之前的祷告，他担心我在哪里，人家看不起我。但是很感谢神，神的保守，我真的一到都市里面的时候，不管那个我听不懂他们讲福建话，我听不懂，我照样进去到他们的教会，不管他们要不要欢迎我，但是我能够在那个里面享受到，我每次都在那边，即使听不懂，我还是能够感受到圣灵的同在，他们唱歌读经至少我会感受到。所以他的祷告带给我信心跟力量。倘若我们有情绪上的问题，如果你只说谁也帮不了忙，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自己没有用，你得不到盼望。任何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病人只要有心想要好起来， 他就有什么希望。更何况我们信靠神，所有依靠他的人，圣经说永不会羞愧。我们也在道德上也可以被上帝医治，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耶稣来要将我们，就耶稣来就是将我们从罪恶中，从那个罪恶中，这个道德方面，那会从罪恶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我问大家，今天为什么还有些基督徒会犯罪？基督徒也会犯罪，对不对？但是如果常常犯罪呢？答案应该是，我们并非真的想要摆脱罪，我们没有下定决心。恐怕这就是很实在的光景。我们若真的被试探所困惑，今天主耶稣基督要告诉你说，你真的想要得到痊愈吗？你想得到释放吗？你想要克服吗？还是你仍然存在那个双重人格的问题呀？什么叫做双重人格？就是你比较善良的部分想要告诉你说，摆脱，不要再做了，不要再犯罪了。可是另外一个部分暗地里告诉你，哎，也没有什么关系吧，意思说还是留恋在罪恶里面，他想要继续享受最终之乐，所以不敢放弃。如果你是这种双重人格的那个，求神的怜悯，当然神不会医治，你要下定决心。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的属灵的方面，我们也有坚强的意志，让神来医治。圣经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都可以拯救任何的人，你任何的时刻，任何的地方。那么我今天再问了，为什么有些人要花很长的时间才成为基督徒？有的人五年了，十年，二十年都还没有信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还不敢受洗。耶稣今天对这样的人，他说，你真的想要得救吗？但是你的另外一个部分不喜欢你现在受洗，他会告诉你，哎，我们晚一点，等到退休了以后啊，有一个声音说啊，等到我成功了以后啊，等到我没有烦恼了以后。他对信心仍然有一些顾虑，他会想到说，如果现在受洗了，哇，一受洗的话，可能你必须要正视生命中的要求跟你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而且你要常常做礼拜了，而且你必须要奉献了，而且真真实实的，而且你必须要加入那个传福音了，不会像过去一样马马虎虎的了，所以不敢面对这样的问题。换句话说，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信主以后的后果，其实呢，应该是好处。所以真心悔改，要做出正确的委身，不必担心受洗以后没有达到基督徒的标准，或者是不要担心说怕受洗以后没有见证，更不用担心说受洗以后被人排斥。你要下很大的决心，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不愿意看到你过这个很软弱的生活，还留下一些空隙保留你所想要的。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要对你们的教会讲什么？今天如果耶稣基督在这里会对你们说，哥伦比亚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想要复兴吗？你们真的想要复兴吗？38年的瘸腿者有理由对上帝耶稣说，我想得到一次，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想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个，没有人帮助我，我的先天的条件不好啊， 今天我们的教会可不可以也这样子跟上帝说，你知道啊，我们想要努力啊，可是没有办法啊，我们受很多的限制啊，你会为自己找很多合理化的理由，让你不长进，让你不突破，让你不爱主，让你不献身。我们不要找这样的理由，我们要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我有个节制，就是意志力。所以今天耶稣来到这里要对你们说，弟兄姐妹，你们要得到复兴吗？上帝知道 你们需要什么，不必再说哎呀，我们过去做过伤害了，所以怎么样，我们过去怎么样， no, no no no， 不必谈过去。你想要被改变，想要被复兴，现在开始，你们愿意这样的决心吗？ Amen。 这是今天要给你们的信息，你要痊愈吗？你要复兴吗？你要得到释放吗？我们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